Spider-Man, Spider-Man does whatever a spider can. Spins a web any size, catches thieves just like flies. Look out! 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闲篇啊。本期呢还是咱们的这个小泽老雪和他的朋友们。那本期为什么我主持了呢？因为这个通过这个题目你应该就看出来了，我们本期的这个介绍的这部影片啊，用这句马奇老师的话说，是我是真没看过啊，我属于一个真的纯的这个漫威小白
啊，外行。
而我们今天这个两位，哎，对，空啊，我这血控。今天咱们这个两位嘉宾可不一样了，一位是咱们这个资深的漫威迷啊，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咱们的主播
偶尔也拉个
小泽老师啊。
哎，大家好。好
啊，对，哎，另一位呢，据我们这个录之前的这个简短的交流啊，我觉得他是属于脚心入坑的这么一位漫威迷，而且呢有他独特的这个见解和理解，让我们掌声欢迎正在重病当中的子信老。
哎，欢迎。
啊，谢谢。那个，
哎，你咳嗽一声。要死。
没有，就是刚才，嗨，就是其实那个今天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一点这个心得，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有点感受，想要和大家分享，
哦，
所以我才
想聊一聊。
必须得参与这期录音。
太好了。其实这期
好，这个想听子信老心得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这个跳到我们本节目的最后五分钟啊。
我以为给我打电话呢，
啊，
我以为给我拨通消息，我怎么意思？
那咱们是怎么着？是咱们这个小泽先聊，还是子信老先聊？
啊，按照咱们闲篇这个说电影这个惯例啊，咱们还是先把这个梁子给大家跑一遍啊。然后呢，本片接下来内容呢含有大量的剧透，可以说全是剧透啊。您呢觉得，如果说，哎，我还是想电影院呢欣赏欣赏这部电影，当然可能这期节目更的时候呢，电影院已经不怎么播了，不怎么拍片了啊，所以说呢，您就是谨慎观看啊，然后咱就往后拖一拖，然后咱后头，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关于蜘蛛侠的记忆啊，然后关于这个对本片的一些个理解啊，或者是一个感悟之类的，都在后边啊。那咱们就是，那怎么说？书归正传，闲言
不表，书归正传。
好，咱们就开书了啊。咱这个蜘蛛侠三呀，这个要崭新蜘蛛侠四了，还不是三了，三咱说过，2022年说的是三，这个你看这胡说八道劲儿就来了啊，这个还得稍微的来几个倒笔书啊，为了说清楚这部啊，在这个蜘蛛侠三里头，咱们2022年的期节目也说过了，如果您想听呢，可以哎再听一遍我们那期节目去，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蜘蛛侠这个帕克啊。这咱荷兰弟演这蜘蛛侠，哎，在上部，你说这老得都是倒笔，因为呢，这个神秘客暴露了蜘蛛侠的这个真实身份啊，影响了他现实生活了。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这个蜘蛛侠，因为都觉得他是杀害神秘客的凶手。他就求助这个奇异博士，哎，这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哪儿？
奇博
没老朋友啊，
哎？
说能不能让大家都忘了我是彼得·帕克？然后反正。种种的吧，又然后反正出了各种的意外，又把这个头两任蜘蛛侠呀，什么托比的呀，还有这个加菲的给请来了，弄一
他是用这个平行宇宙的概念去解释了很多事儿，而且这个平行宇宙的概念，据说在后边漫威宇宙接下来的发展应该是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有点烂尾了，这咱到时候再说，这事儿呢反正没推进下去。反正呢，就是之前对那片子啊评价很高啊，但是呢，细想起来呢，其实啊，多少还是为了这碟醋包的这顿饺子，为了这三株同花。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的所有人都忘了蜘蛛侠是彼得·帕克的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咱们这部电影的开篇，就是这么一个背景故事啊。
哦，重新打鼓另开张
的。哎，对了，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了，然后他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他的女朋友 MJ，
对，就所以说 所以说这一期的主标题叫崭新之日。
哎，对了，
哎，对吧，
重新打鼓，
哎，就是编不下去了呗。
不是编不下去了，
其实
您不能，
其实吧，
不是你这你身份都让所有人知道了，这就没意思了，这故事不好编了，那就全都忘了，从头来呗。
是这样，
是是，
我觉得是这样。他就等于、就是、
其他的漫威英雄有没有这样的？没有，
没有，暂时还都没有。
死侍大战金刚狼，相当于也是打破了平行宇宙的概念，把这个不同时空的这个。金刚狼也都拽到一块儿，或者是或死侍都拽到一块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漫威宇宙接下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信念感。如果这个事儿不成立，那接下来漫威宇宙就都傻逼了，就都没了。
这个我给这个咱们新入坑的子欣同志，我们的师哥解释一下。
不是给他解释，我没意见。给他解释，他
不是不是，
他
是这个不是，就这
他说没，他说冷，他说冷编，就给他解释。
这个平行宇宙这个问题啊，已经不是说就是刚开始已经要传了，就是已经是他打这个，这是洛基，这是应该是都是疫情期二忘记不清楚
谁打洛基，
二一年的时候就开始铺这个多元宇宙了，然后包括奇异博士三呀，惊奇队长二呀，洛基两部电视剧，他都是在铺这个平行宇宙这个概念，但是他为什么说？没有那么成功呢，一是这个本来呀，咱这勾支出一句啊，这个复联五的大 boss 现在不是说是这个毁灭博士吗，到时候咱们再开单一道书啊，现在之前一直是叫征服者康这么一个大 boss， 咱们在蚁人那个电影里边聊过这个人，他是一个各种的多元宇宙他都是 boss， 就是他这个就是铺的是他多元宇宙最终 boss， 但是这演员念了出谷了，这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出点问题、
哦、
他女朋友告他是家暴，哎，不是王自健啊，不是王自健，
他怎么家暴啊，
说这个说他打他、哎、说打媳妇儿，但是后来呢证明呢没打他媳妇儿，就是诬告啊，还不是媳妇儿，女朋友
打的是
啊，打的是邻，谁也没打、
哦、
啊，反正呢，反正最后就是把他就给淤了，这淤了没办法了，前面铺了这么多这个平行宇宙的大 boss 怎么办呀，哎，这就才把这个角儿啊，小罗伯特的唐尼啊又得给请回来演这个毁灭博士，来这儿压轴来了，攒这底、啊，然后这个铺的这多元宇宙呢，其实马上这是复联五，复联六秘密战争在原版的这个漫画里面它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这个毁灭博士啊，把整个所有多元宇宙所有这个有意思的事儿都捏过到一个地球里边了，哎，这个电影可能也是按这么发展啊，这么是一个多元宇宙的一个、这个历程，基本上就马上就传了、啊、
是
就到大结局了，
这不还是未来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儿吗，是大结局了、
嗯、
但是就等于是这可能是他已经铺了好几部那个电影剧情，这个平行宇宙、
嗯，
所以他就是愣编，那也是愣编了好几步了，咱们才那薛老师才刚那什么、
哦、
才刚注
意，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
之前编的都还行、
嗯、
愣编上了、
我觉得这是挺好卖的，这几波一个奇异博士二啊，一个这个死侍金刚狼，还有咱这个蜘蛛侠三、咱之前讲过的这三部讲平宇宙的，我觉得还都不错、因为我挺吃这个卖情怀这一套的、
是这个关于小泽、
哦、
小泽吃情怀这一套，丁建恒老师有言在先，我认为判断的非常之犀利啊，说这个漫威啊也甭拍也甭使费那劲，哎，就放点幻灯片啊，哎，对，弄点什么那个拙劣的物料啊，哎，往那一堆，情怀这么一打满，小泽就跟着鼓掌，这
哎，不，确实是这样，那为什么头号玩家都这么爱看呢，那期也是对我口诛笔伐呀，啊，好，咱们这个书归正传、啊、
我支持你，他不在咱们就是对的、嗯、
哎，对了，但是丁老师对这部电影也是那天他跟我聊聊，虽然他不来录节目，他确实也是聊了很多，
评价颇高、嗯、
哎，评价颇高，到时候我可以把他的那个评价给大家伙念一念啊，
哎呀，有点，
到时候不行就让他录一段、咱加的节目最后，
他才不录呢，就这个人，哼，
赶紧聚散。
行，那咱说到这重生的蜘蛛侠
啊，崭新之日啊，咱们就是继续开书。
嗯，
哎，我一会儿说哪儿到不到呢，你就纠正我啊，我们师哥啊。
嗯，行了，就别拖拖了，
不可能到，肯定是不到。一会儿有不到和不到的地方呢，您们各位就有这，
您放心，到不了。
反正呢，
一会儿有这十多处不到的地方，您多担待。
哎，反正有些细节呢对不上呢，很正常，因为我是这首映时候当时看的，已经过了2周多了，很长时间了。啊，反正
就看了一遍哈。
对，就看一遍啊，因为没想着说要录多少遍，
嗯，
咱就过过眼瘾。本来想二刷的，后来一直也没得功夫去。
嗯，
哎，咱就是正式开书啊，来说这蜘蛛侠。
嗯，
首先这开篇呢，就是跳过了5年的时间。哎，他两个好朋友 MJ 和这个内德呢，都上了这个麻省理工大学了。这个蜘蛛侠呢，
嗯，
这个彼得·帕克
没上了，不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这都属于。
呵，你听听，嗯，没上了他呢，但是他很关注这俩人，天天的就刷这手机看这内德他的好哥们儿发的一些大学生活的这些个视频，从大一入学开始到这个毕业，大概这么4-5年的光景。这个期间呢，蜘蛛侠呢也没闲着，一直在这个纽约的街头啊打击罪犯。变成了一个
good neighbor 啊，好邻居，
哎，平民英雄了，
各干各的。
哎，也打了好多这个蜘蛛侠里边经典反派，
嗯，
像有这个蜘蛛侠小荷兰弟这部的蜘蛛侠的第一个反派，第一部电影里的片尾彩蛋蝎子，哎，蝎子人，哎，打了，
嗯，
这个木石打了，这是一个就是纽约的一个黑帮啊，然后还打了一些像什么守和会呀，就是日本的这么一个小组织。还有像铁头啊，就是脑袋特别硬的，然后一些撞，大概打了一些这个蜘蛛侠经典反派一系列的快剪吧。幻灯片过去，哎，讲了一下蜘蛛侠这4-5年都干嘛。哎，有这么一日呢，这个蜘蛛侠呢正在街头啊打击罪犯，这个又把这个蝎子给逮进去了。哎，他经常就跟这个反派们挺高兴，而且当时的蜘蛛侠现在是和谁合作呢？叫做这个。哎，是和警察局合作吧？现在目前是我没记错的，嗯，
您确实没记错。
哎，然后呢，还有，嗯，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咱这提一嘴，叫做这个灾害控制局。哎，这个组织是干嘛的呢？咱们得稍微支出去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第一次出现是在这蜘蛛侠的第一部里边。哎，
对，
这个他们间接的造成了内部的反派秃鹫的诞生。这个秃鹫当时这个2012年扭腰大战的时候啊，这个洛基啊，哎，侵略带着这个奇塔瑞人侵略了纽约，复仇者联盟一的故事。这大战结束之后，这个
他们是走了，
哎，
他们是该干嘛干嘛去了。
对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得人收拾啊，这秃鹫。就把这活接下来了，呵，这玩意儿嗨治啊，这东西外星科技改了，这咱不就治起来了吗？这时候灾害控制局就出现了，这个是托尼斯塔克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专门呢就是清理这些个战争之后，尤其超能力者战争之后这些个残骸全归他们了，是这么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呢，到后来呢，
什么残骸
是几经的变化，
是人是设备，
这个打扫这个后台了。他们还管什么呢？还管这个超能力者的这个控制，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来的啊。这都是别的电影里提到的啊，比如这个《惊奇少女》里边这个电视剧里，这个灾害控制局也是一个反派。哎，他们呢还逮他们就看谁有这超能力呢，就逮谁加以控制。包括在这女浩克这个电视剧里边，灾害控制局呢也是相对反派，他们愣能啊建立一个监狱，能够关押一些个被逮住的反派，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私人建监狱啊，就这组织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了啊。他们当时就把这憎恶也关这儿了。然后呢，在这个奇迹人也是一个电视剧啊，漫威的这部电视剧推荐大家看看，不错，叫奇迹人。这灾害控制局更厉害了，好家伙了，已经开始啊，你这甭管你犯没犯罪，只要是你有潜在的威胁，你有超能力就给你逮起来，就这么狂。然后反正到了这个蜘蛛侠这部里，灾害控制局权力更大了，俨然一个政府部门了。 哎，开始处理各种的这种超能力的事件，他们全力打击了。哎，咱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就在这一日，
而且这个他这个权力大，还是很神秘的那种权力，因为那个警察局局长他就不知道，他就好多连他都不知道这部门这事都他们都干点啥。
等于已经脱离了就是最初的这个托尼斯塔克呀建立的这个清理外星战场啊，是超能力战场的这么一个初衷了，已经成了一个秘密的一个政府部门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有这么一日，哎，纽约街头呢又暴乱了，那这乱极了，这纽约天天出事儿啊，好家伙，这一辆装甲车就哇就在这纽约城里边就乱撞啊，那不行啊，蜘蛛侠得管呀，对不对？他就去拦这车去了。拦这车呢，中间还有人得出来帮忙，就是咱们这部片里的这个二号人物，叫惩罚者。这个之前在漫威的这个宇宙电影世界里边没有出现过。这是什么呢？这是电视剧里这个夜魔侠里边的一个角色。但是这次版权回到漫威手里的呢，这哥们呢也能加入到电影里了。咱简单来说，这哥们的行事风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仇必报，睚眦必报，以暴制暴，这么三报，也不知道哪来的。哎，就是一般呢，比如说咱说蜘蛛侠呀，比如咱说这个钢铁侠呀，这些人的这个办事风格就是能给你打服了，我就给你逮起来控制起来就完了。这哥们不是，只要你是罪犯，我当时就给你弄死，甭说别的，当时就这么狠，就这么横，哎，甭你有什么问题，当时就死。我必须把你弄死，
就以他为代表的有这么一批叫非完美式英雄，就是我不是那种常规意义上的
美光灯
对我也能服众，我也以德服人，没有，我就这个我牛逼，我就都把你都弄死，然后我就为了以制止更大的暴力，我就必须得是暴力的人，他是这么一个设定。然后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演员选角选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也看过这人叫什么我不知道，其实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喜欢他的。
就惩罚者那个演员我看过他好多戏，
嗯，
就最早的行尸走肉是他演的，就行尸走肉他的那个男二，他也是男二，这人好像是常年男二。然后那个我还看了看那个很多这部蜘蛛侠衍生的一些访谈作品啊，一些这个脱口秀的一些作品，就是他跟荷兰弟好像是很早就有过合作，这次也是再续前缘。
哦，
然后在接下来还好像是就在接下来诺兰导演的大导的那个奥德赛里边也有他、也有他和荷兰弟共同的戏份，所以等于说这位也是赶上了一波翻红，因为也是早就出来的人。
是，
您接着说，惩罚者出来了，他来，
惩罚者出来，哎，对，也来帮忙了。反正紧而言之吧，这辆卡车反正就是疾驰而行，撞进哪儿了呢？就撞进了这个，哎，就坦克车吧，就是啊，咚，就撞进了这个纽约的一个关押犯人的监狱。剧叫什么名我忘了，这监狱咱就好比叫大豆监狱吧，就咣就撞进去了。
没听说过
喜剧监狱。
不行，喜剧监狱是米味。
怎么就不行，
就
悲剧监狱
就撞进了这个宣南剧场的后台啊，就撞进去了。
还下沉的，你看。
对啊，地下室嘛，对不对？
那是掉下去，
这都合理。哪合理了、
嗯、
这个撞进去之后啊，这个蜘蛛侠把这个坦克车给逼停了，一开这坦克车门一看，是这恐怖分子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呢？
哎，
仓果，就一老太太。
马桂荣
这儿干什么？
不是马桂荣，是一老太太。
他倒也老去那个后台，倒是
是个包街扫地的。这老太太呢一看说，怎么这恐怖分子是个老太太呀？这怎么是这个有什么隐情啊？是怎么着了？是怎么这个儿子开相声园的赔了呀？还是这个怎么周年票没卖完呀？着急呀？这怎么回事啊？这刚要盘问这老太太，一晃神就唰一下，我怎么出现在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自个儿也不会开这装甲车、坦克车，怎么就来到这儿了呢？蜘蛛侠也纳闷啊， 这老太太没有什么危险呀，她有蜘蛛感应啊，她能感应到谁对她有威胁呀，她一感觉这老太太就是平常老太太呀，这没有什么任何
问题，不是妖精，
对呀、啊、哎
嗯，
但是她就感觉到不对，这老太太这儿没危险、
嗯、
但是这危险转移了到旁边一人身上了，有这警卫呀、
哦、
到警卫身上，哎不对，这危险又转移了，又转移到这个当这后台这一个负责人身上了，他说不对，
嗯，
这差不多
了。问电的那位
一会儿唰又转到老何身上了，这有事儿。
嗯，
蜘蛛侠琢磨这不对，这事儿就追这人，追来追去追到了天台之上。
然后
这
个还得有一句前情，就是这个监狱正好就是关押蝎子的监狱。
哎，对，他就为了劫这蝎子去，救这蝎子去。
今天正好是蝎子转移的那天，就转移间。
哎，你看。这我就忘了，不是差点忘了说了，这个转移到这负责人身上呢，负责人借用自己的身份就说了，咱们不把这蝎子转移到这个海底监狱了，咱们转移到医院去，他先治这蝎子。这个小兵一听，哟，这领导发话咱也不能不听吧，人让咱使什么活咱使什么活呀，对不对，人不让使一度三锅咱就不使啊，对吧，咱开那个火的是不是，咱别使这
烈子干嘛，
哼，反正呢，就突突突突突突突，这蝎子就拉走了，拉到这个机场去了，不是拉到这医院去了。
拖拉机拉走的，
直升飞机就拉到这个医院去了。后来就没人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了。这个，你说这事儿完事儿，你说那是不是得盘问这老太太呀？这蜘蛛侠老觉得这里边有问题，这老太太表现的挺无辜的，也没有什么犯罪的前科呀，也没有什么这个动机呀，这怎么回事？不知道，觉得这里后背后。肯定有问题啊，
对，因为而且还是这个刚才一路追这个老太太就转移危险，就所谓是附身，就附身到不同的人身上，一路就附送到天台这直升飞机起飞的地方，然后这一路呢，这蜘蛛侠把这几个人逮着之后呢，他们醒来或者他们这个意识恢复之后第一句话都是蜘蛛侠你怎么在这儿，就都是有这么一个发现，等于
对，
哎，他们不，而这就在顶楼天台上呢，和蜘蛛侠发生了第一次正面的对话和交锋。
嗯，
这个
纳闷儿，
附身者，对，附身者想附身到蜘蛛侠身上，但是呢，
哎、
这个托尼·帕克的内心世界呢是比较封闭也好啊，还是有什么精神力比较强也好，等于是给他踢出去了，没附身成功。
哎，有点出手的，
嗯，
反正没成功。反正这一次这神秘的反派呢，咱先按下不表，是一个能来回附身到别人身体、占据别人的这个意识的这么一个人。这蜘蛛侠这也纳闷了，说反正这老太太也逮着了，这个事件也解决了，我就加走吧。这个回家呢，他就这个怎么着呢？就刷手机呀、啊，看一看这个新闻呀、啊，看一看自己这刚才前面说内德呀。这个内德这个有没有发什么消息了、
嗯、
这个好朋友
他
去了考古人家朋友圈、
哎、我这个前、哎、
死党
前我这前女友又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啊，正赶上这内德发了什么呀，他们大学毕业了出来住自个儿，他们俩人租了一公寓，就他和这个内德和这前女友俩人要搬新家了。蜘蛛侠说，嘿，这离我们还真不远，我就过去看看去吧，挺想这俩人的，就买了束花过去啊，相当于去看一看他们俩人去。这一看可不要紧，坏了菜了，出事了。到那之后啊，他就跟咱那混进婚礼似的，跟这边说是男方的朋友，跟这边说是女方的朋友，想混进去。这一进内德的这个卧室，坏了，他一看这个内德这个满面的墙上全是关于蜘蛛侠的信息，这儿咱们这个蜘蛛侠书中暗表啊，这个不是内德他们呀，不是忘了蜘蛛侠的一切了，只是忘了蜘蛛侠是彼得·帕克，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而且蜘蛛侠救过他们这几回的记忆全都在。所以这内德一想，怎么这个蜘蛛侠老救我们呀，和这蜘蛛侠到底是谁，他就想知道这哥们到底是谁，他就搜寻了各种关于蜘蛛侠的证据。像在这儿这个MJ 就他这前女友啊，也有这感觉，
麦克杰克逊
也隐约觉得，哎，不是麦克杰克逊，
麦克乔丹
玛丽的姐男儿，哎，就琢磨了，这肯定跟咱有关系啊，不能因为咱这个好高中救过咱两回， 啊，这个外边就纽约又救过咱们一回，你说这咱们去哪儿跟着咱去哪儿，这不对呀、啊、这个。但是这个
赛柯南，
嗯，紧接着这个 MJ 也进来了，这仨人这个六目相对呀、啊、都认为是对方的朋友，一看哦不是，那怎么办呀，就说哎我不是你们朋友，我就邻居，我就看你搬新家就挺热闹，我祝贺祝贺，哎真不错，哎这挺好，本来这个 MJ 和这个彼得胖眼神一对上，俩一聊天倍儿投机，这会儿坏又进了一男士、
嗯、
这男士啊
这是
MJ 的现任男友，
嘿
呵，这好家伙，原来啊这 MJ 啊有男朋友了，
你看看
这
他是彻底忘了，
哎彻底忘了，一点不知道了，完了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
啊、该忘的没忘、
啊、哎一桶凉水浇下头，这是怀里抱着冰啊，这一下对这彼得帕克这刺激可太大了，这恍恍惚惚就跟他们打个招呼，各位各位我先翘了啊，我去撤了撤了撤了，我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内德和 MJ 的新家，再回到自己家里，呵那感觉就是天旋地转呀、啊，
辗转反侧呀，
哎不能入眠，
睡不着觉、
哎、
因为、这个、
心里真难受、
啊、心疼啊，
因为在之前啊就有铺，就是说这个蜘蛛侠这几年里边啊他就老要么脑袋疼啊，要么哪疼、
嗯、
就是那个但是彼得帕克都觉得是没什么，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小、
但是呢
小三灾、
哎、小病小灾，
非得艾滋癌、这都没事，
小三灾、哎、非得艾滋癌，然后呢这个、大概其过了一段时间，等于他一直是包括他手腕那个普蜘蛛丝的那个地方也是之前就表示出疼，哎、
啊、
这次
腱鞘炎了、
哎，然后后来这结合这次的情况，哎，就知道他的体内啊，两部分，这小左脚，反正就这体内发生变化了，
有点变异了。咱都知道这彼得帕克怎么变成蜘蛛侠呢？是因为这个一个基因公司研究出的这个变异的蜘蛛给他咬了一下，所以他体内有这变异蜘蛛的这个基因、
嗯，
等于受到这个情绪的影响。这彼得帕克里边这个蜘蛛的这个基因占据了上风，这个比例不平衡了，经过了这么一宿的折腾啊，这个彼得帕克一醒来发现自己没跟自个儿家，也失去意识了，一醒来被茧给包住了，上面都是蛛丝呀，发现自个儿一对于这个感官呀世界呀这个越来越敏感难受啊，这个世界信息太多了呀，他就不好受啊，他就难受啊，他比那烤鸭子还难受呢，
说那感官增强
飞了吧，
然后他就想那时候进化了，变成这个有蜘蛛的这个基因更多了，他想走啊，一打蛛丝、
嗯、
不对，自个儿他咱说这部蜘蛛侠他不会自个儿发蛛丝，他用的是蜘蛛的蛛丝发射器，这么一使劲啪嚓，这蜘蛛发射器崩出去了，再看自己手腕里边喷出了一股蛛丝，咱这不臭着使了啊，这有点暗臭、
嗯、
这电影这儿打出来
啊！
哎，他是那么拍的，你知道咱这明白、
哦、
啊？
啊、哦，
他这个一出来呢，哎，他就干了，他觉得自己不对了，我这怎么改我改了这个托比蜘蛛侠了？
真蜘蛛？
哎，托比蜘蛛侠头一代那就是身体自能发蛛丝，他说我见过那位啊，哎，我怎么改他了？这不对呀、啊，他就慢慢的觉得自己越来越有问题了，他就得找人帮帮忙，别到时候我慢慢变成大猪猪了，这怎么办呀？是不是？他找谁帮忙？想起一位老故友了，老朋友，
谁？
这个绿巨人，哎，班纳博士、
哦。
哎，他说，哎，这班纳博士最近行啊，我看过新闻，现在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呀。哎，他现在已经从这个复联四里边那个绿博士、绿巨人那个形态变回了班纳布鲁科了，变回正常人类的形态了，我得拜访一下他，看他是怎么做到，怎么抑制这个身体的变异。这个班纳博士呢，现状也不错，哎，在一所大学里边啊教物理，但是你说他这课呀，大家这会儿哎来的这学生是挺多的，但是可都不是奔着他这物理课来的，都是奔着他这超级英雄身份来的，来这学生也都是闲班啊，哎，老师您这个绿巨人，您能怎么给我变一个吗？哎，老师，您这个这个索尔您认识吗？哎，老师，怎么全这问题啊？反正这当然班纳人家也是这个好心眼儿，也不生气， 啊，这该说说该笑笑。这个等下课了，蜘蛛侠混到这儿凑进来，就问这班纳博士说：“您这个抑制器这不错，这怎么弄怎么弄？”俩人这么一交流，班纳博士，人多聪明啊，是不是？发现弊端，你不是我学生，我学生不会跟我探讨这学术问题，他们就问我这个。
因为我现在带的是最差的一批学生啊，
他们就会问我这绿巨人这裤衩怎么不坏？你说他们就问这个，你能跟我探讨这抑制器？你这说明你有问题，这是含糊其辞啊！说嗨、哎，我就好研究啊，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跟您探讨怎么才能这个，这具体这个怎么修改的我忘了啊，反正是这经过绿巨人这个浩克班纳的这么一个点拨，这个。彼得·帕克开窍了，哦，行啊，这我没问题啊，我也是天才高中生啊，原来我自个儿做做吧，回家自个儿。
就相当于是这次对话有一个关键的信息都透露出来了，
嗯、
就是
是
DNA 可以被锁住，就像班纳博士一样，甚至可以有选择的选取不好的部分来保留原来好的部分，就是这是他们电影的原话啊，就是。我能不能只锁住那一部分？就比如说，彼得·帕克想锁的是蜘蛛侠的记忆，
蜘蛛那样子，对，他不想变成猪猪啊。但是好的我还得要，
对，而且呢，甚至说我还得保留蜘蛛侠的部分功能，就原有功能，我还得接着惩恶扬善，只是别让他失控，这是一个控制的这个抑制器。
你说这好事都让他占喽，是不是？
然后。然后就是这，我觉得特别关键。班纳博士反问了他一句，在临别的时候，说：“你怎么来判断？你怎么来鉴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不好的？万一你想抑制的部分
看的戏，
万一你想抑制的部分是必须拥有的、必须存在的呢？”哎，等于就留了这么一个扣子在这儿。这个事儿在后面也是，确实是引发了一个关键的点。你接着说，
可以。这补充的非常好啊，因为我确实是这个，对，没有时刻记得这么细。这个反正蜘蛛侠回去了，自个儿捣鼓捣鼓吧，有这 3D 打印机啊，在那开始弄了好几版的这个抑制器。哎，觉得哎，刚要戴上呢，就哎，一戴上，心情舒畅了，看什么都痛快了，这个感官世界没有这么复杂了，试试吧。哎，刚一试，扑哧又坏了，反正是没有太怎么成功。嗯，然后就在这个不成功的时候呢，咱后来这幕后的这个 boss 出现了，哎，附身到一个路人的身上，告诉他了，哎，你就是蜘蛛侠哈，就你耽误事儿来着啊？他说，嘿，你怎么还敢找上门来呀？人家这个 boss 呢也不卑不亢，人家非常的优雅的也说，哎，我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叫什么，彼得·帕克，对不对？哟呵，你这干了，这没人知道我真实身份呀？你怎么知道？这会儿这 boss 就在蜘蛛侠自己的这个住家，在他的小阁楼里边，正看他的这些个设备呢。哎，我说这怎么办呀？啊，真实身份已经暴露了。同时，这个 boss 这个揭露是一个女性少女的一个形象。这个少女就在这个蜘蛛侠彼得·帕克的这个出租的屋里边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物品，就是蜘蛛侠在第三部的结尾写了一封信，想交给忘记了他的内德和 MJ， 想跟他们重新认识，哎，开始我们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情感。但这封信蜘蛛侠一直藏在自己身边，迟迟没有去交给 MJ。这封信就让这个少女给拿到了。哦，原来你还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啊！嘿，行了，你不在乎这 MJ 吗？我就弄这 MJ 了。他就一路啊，唰唰唰，就是刚才咱我们皮石哥也是能够转移别人的身体，进到别人身体转移意识，唰唰唰唰唰唰唰，他就要找这 MJ 去。呵，这蜘蛛侠呢得追呀、啊，这怎么办呀？可他最心爱的人就是这 MJ， 可不能让他受到伤害呀、啊。他一路去追这个少女附身这个人，当然蜘蛛侠那是很聪明的呀，这智商呢高级了，他就分析，利用自己这设计的这个 AI 呀、啊，这分析这人到底能传多少米这个意识，最后判断出这人的意识最远传10米， 这十米0.1毫米这意识传播去，就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就把这人的意识控制在了一个老吊车上，相当于这事儿先解决了，把这人困住了。蜘蛛侠赶紧跑到这个 MJ 的住所，就找到这 MJ 说，哟，我是蜘蛛侠啊，你肯定认识我，但是现在把手头事都放下，跟我走，你要出危险，咱现在赶紧走。他就抱着这 MJ 就飞了，唰唰唰就走了，想要救这 MJ， 保证他的这个安全。这一路就安全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了一个这个大楼上边，就一废弃的这么一个地儿，反正无所谓是哪儿了啊，反正没有，四下无有人，哎，很安静，只有他们俩人这么一个地方。这蜘蛛侠就原原本本的就跟这 MJ 说了，你很有危险，你在这儿待着是最安全的，哎，可千万别走，哎，你现在有人要追杀你，反正呢具体怎么解释呢，我解释你肯定也不信，也不敢相信，反正你就老实在这儿待着啊，放心吧。就在这会儿呢，这个反正就感觉上啊，这 MJ 这个眼神啊就露出了一点点的这个情愫，就觉得哎，这蜘蛛侠怎么那么看那么顺眼呢，这小伙子呵，他哎这会儿就效仿了这个初代蜘蛛侠经典一幕。原来啊，他这个说，我想起来了，我什么呢，你是我男朋友对不对，你是蜘蛛侠彼得帕克，我想起来了。小蜘蛛说，哟，这想起来了，可是这奇异博士这法式也不是那么灵哈，想起来了那怎么办呢，他这 MJ 啊就把蜘蛛侠这面罩给弄起来了，俩人的嘿就亲上了，哈哈，这儿就致敬了一下这个初代蜘蛛侠里那倒挂亲吻那个镜头，非常的经典。这亲着嘴儿呢、嗯、这亲着嘴儿这儿来了一小反转，原来这 MJ 并没有想起蜘蛛侠是彼得帕克，也没有想起他们之前的种种的过往，而是什么呢，
那他是
那少女，就这 boss 占据了 MJ 的这个身体，等于现在这
跟他不给困在老吊车上了吗，
他怎么逃出来的，这我忘了，
哎
哦
喂，这个我以为您故意没说的啊，就是这样，因为他是有附身能力，但他本体能自由行走
啊，等于溜达过去了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你困住的是他的附身、
嗯、
他附身者被你困住了，但是他人可以再走去任何地方再困住别人就行了，
嗯，好，你看看这细节咱就忘了吗、
哎、
不是，哎，
嗯，
可是等于呢和这个彼得帕克亲嘴的那个其实意识是咱这 boss 这位少女，哎，
嗯，
咱其实这儿
肉身还是 MJ，
哎，对，肉身 MJ， 你说，哎呀，这个蜘蛛侠，哎呀，我这个难受啊，合着，哎呦，没想起来呀，你这反而
这得便宜卖乖劲儿，
而且他
亲都亲了，反正挺，
而且这蜘蛛侠这一块有点夯的，说实话，有点真是有点那个
见夯了，
要急眼了，因为是，等于你是附身了我爱的人，然后用他的感情就你知道，你是这么一个性质比较恶劣这次附身，
嗯，
然后所以蜘蛛侠再次、嗯、就暴动了，暴动了意识占据身体了，
对，他的这个蜘蛛基因，他的眼珠子这儿一吸烟苗哗变黑了，跟那蜘蛛似的了，他就哎呦又不行了，反正就暴走了，反正哎，之后是不是我有点印象不深了啊？是不是就是他又带着 MJ 等于就跑了，就为了保护他，说你先别，我没来不及解释了，我带你去安全的地儿吧。他说太不安全了，这好像
然后就是
四周也不知道谁是敌人啊。
就是因为刚才那次爆种了嘛，然后那个急眼了，急眼了，这个他蜘蛛侠急眼了，那个谁也弄不过他，那个反派也是还真是不好办。然后呢，反派也挺损，等于就指使 MJ 跳楼了。
嗯，啊，对对对，嗨，这真忘了，忘了最关键的，跳楼了。然后这蜘蛛侠得蹦下救他，这儿也是勾着前面的，勾着这个是加菲蜘蛛侠的第二部，他这从楼上这个格温掉下去，他去救这格温去，但他一使劲，啪，这蛛丝，你想这个有这个叫什么重力加速度啊？一下给这格温等于就给吊死了， 哎呦，这部等于是这个 MJ 跳楼了，荷兰弟这蜘蛛侠就是 MJ 去啊，也是这么一情形，我还真挺担心。哎，没，但是这编剧还是很给力啊啊，这个抱住了，没让这个 MJ 受伤。这个蜘蛛侠就心想了，这不行，哪儿都不安全的，得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交给谁了呢？就咱就是快点说啊，这细节咱就很快的过来了。这块就给了咱刚才提的男二惩罚者。反正到了惩罚者这里了，哎，就说哎，你得保护我这姐们儿。惩罚者说，哎，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呀，你别瞎说，别瞎说，没什么关系，没问题，我看出来了，咱们这好多少年了，对不对？能看出来你这个吗？对不对？哎，甭管了，哎，俩人呢就是一顿说，那行了，反正也是惩罚者呢，也是在之前的这个事件当中吧，失去他的妻女，哎，觉得这个有爱的人呀、啊、是很不错的。就答应了蜘蛛侠保护这 MJ， 然后在这晚上呢，蜘蛛侠也睡不着觉啊，那怎么办呀？还捣鼓自己这个变异器，捣鼓捣鼓这个，怎么捣鼓怎么也不明白。这 MJ 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也挺聪明的，哎，过去俩人一商量，哎，愣成了，这抑制器弄出来了。
那好歹也
是
麻省理工的那个麻省理工的高材，而且人家那个、
哎、
也是研究的就是生物科学这一块儿，而且呢其实提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改进的一个可能性、嗯、就是说你是不是面罩和他有这个他老加载老过热嘛，是不是你面罩自己有辐射跟他有冲突，
嗯，
等于是给他提了个醒，主要还是蜘蛛侠自己钻的。而且那玩意不叫变异器、啊、
那么一小下，嗯，
哎，那也不叫，那叫抑制器，变异器应该是反作用，我觉得。
没有，我是我口齿不清，可能是我说一直是抑制器，还是我脑子我想的是抑制器，我说的是变异器啊。咱一会儿回去听我想不起来了啊。
那你说的是抑制器，没错，
啊啊啊，是吧？
不可能，没事，咱都听录音吧，没事，嗯，
没事没事，咱挂一读。然后呢？然后说到哪儿了啊？这个抑制器呢，算是这个制作完成了啊。然后紧接着又出事儿了，这纽约这坏了，怎么呢？这蝎子跑出来了，坏了！这蝎子跑出来了，要干嘛呢？要打进这个叫什么地儿？要打进这个灾害变异局呀？要进去。这蜘蛛侠一看蝎子出来，这又不能不管呀，就过去叮当五四的。给这蝎子就一顿暴揍，其中呢也是觉醒了这个变成这个变异蜘蛛这个能力啊，眼球又变黑了，这力量增加，这个杀性上来了，给这个蝎子是往死里踩呀、啊！这蝎子哟，好家伙，这就哎呦，打差不多，这快差点给蝎子弄死。就在这会儿，蝎子突然一晃神，哎，蜘蛛侠
演这句、嗯，
明白了，明白了，原来这会儿蝎子也是被附身了。
差点给蝎子蝎死，你知道吗？哎，
对，就跟那个沙发蝎腰是一样的，多疼啊！哎，反正这你说怎么办呀？哎，我这好，我怎么挨顿胖揍得了？逮起来吧，又给逮起来了。原来蝎子也附身了，这为什么要附身这蝎子呢？原来呀，是这个少女想找一样东西在灾害控制局里面。这会儿咱们要支出一个小插曲去，在这个蜘蛛侠在调查这个少女到底是谁的时候，有人联系她了，就是咱们这个之前电影里边咱没提过啊，叫做这个雷霆特工队还有黑寡妇里边出现的一个角色，叫做叶莲娜，是新一任的黑寡妇，就是咱之前这个黑寡妇的妹妹，哎，娜塔莎的妹妹，也是这个俄罗斯人，嗯，这是新一任的黑寡妇，也是这个雷霆特工队队员。这雷霆特工队这个电影咱提一嘴啊，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包括这个叶莲娜、新黑寡妇、巴基，还有这个红色守卫，还有这个就是当时叫这美国上尉啊，这是当时内部美国队长，他们几个人还有幽灵成立了叫做新复仇者联盟，等于现在这个叶莲娜是新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头头。哎，说了，哎，这个蜘蛛侠，我知道你在调查什么事儿，这姐们呢，给你点线索啊，这个。不用我出手啊，因为我们干的都是那个大事儿啊，星际大事，我们得弄这小卡拉密，就你弄就行了。但他好像要找一什么叫做是什么来着？是 T Max 还是 I Max 来着
？V Max，
对，嘿，好，对 ，V Max， 你找去吧。反正这 V Max 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小蜘蛛就找啊，这什么是 VMAX 也不知道，反正咱就知道这个 BOSS 这少女想要找 VMAX。 哎，反正就一路这个蝎子也算是这个解决了，他这个意识一路就闯进了这个灾害控制局。是，我没说错吧？是吧？因为这块稍微有点含糊了啊。
不是，
不是这儿，我那个打断一下。
您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新的这黑寡妇告诉他这个事儿，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桥段吧，或者是一个大家
对，反正、就
是、
是
不是在浴池里那段？
对对，澡堂子里面。对，
那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啊、哦！地点没交代原因，
就是说这个黑寡妇，这新黑寡妇叶莲娜呀，
嗯、
是爱在澡堂子里边办公，有点这个。坦诚相见这意思、
哦、
你来我这儿是见我、
啊、池子红，
哎，什么都不用
带，就那意思，
哎，咱光演个泡会儿、
啊、
哎，来
你过来喝，哎呀，好，
什么词儿，
你过来，
好
水儿，好水儿、啊、
哎
啊，那第二个问题、
嗯、
那为什么那个少女她不直接找一那个局里的人去附身，直接去找那个 VMAX？
马上就进去了，因为她一直进不去这个里头。
不是，那你找一个那能在里边上班的人不就进去了吗？
不是，是这样，那个他附身过四次，他学老师刚才说的事儿他干了四回，都是在里边搜索 VMAX
是吧，
在哪藏着，因为是这东西没找着啊，他进去了但没找着。
哦，行，那接着聊，不详细说了、
而且后边就能告诉您为什么没找着。
哦，
嗯，
是不是就直接就杀进去了？我记得是，
因为其实你刚才是顺序错了，
嗯、
是先跟蝎子打，然后再出去开发成功的那个抑制片，那抑制片没开发成功，
啊、
不就是因为打蝎子失控了，才得开发这抑制片，抑制器，
嗯啊、
你打蝎子失控，差点弄死一警察嘛。
哦，确实是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啊、不好意思。
对，然后对，没没没、
啊、
不，咱们就反正简单别说吧，就是
不影响，嗯，
抑制器也开发了，而且不光开发出抑制器了，不光能控制自己的蜘蛛基因了，这个彼得帕克呢，确实是不愧于天才少年，包括说托尼克斯塔克的姨伯，他还开发了一个通用款，就是谁搁这儿都能抑制。
了的，这还，
哎，就是因为这个，这里边其实涉及到这个三个变种人了啊，一个是这个少女附身少女，一个是蜘蛛侠，一个是这个绿巨人浩克，他们这哥仨都能用这个，啊，就因为他这是通用版了。然后就是这个为什么那个女孩要附身成蝎子进去？因为她怀疑里边有一大金库，守备森严，她怀疑是得把这金库打开。炸开还是破坏开才能够找到里边藏着的玄机，
嗯，
哎，所以他必须得附身到一个强有力的人身上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他以为 VMAX 在那个金库里藏着，于是他就附身了一个、
嗯、
下一个人，你就小泽接着说吧。
哎，等于他这更厉害了这回，然后他就是反正入侵的这少女吧，入侵进入这个灾害控制局了，然后呢这个他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个班纳来了，好，因为之前也交代了这个，
他就是附身成班纳了嘛。
对，反正先附身到班纳身上，把班纳手上这抑制器他自个儿做那给摘下来了，等于班纳就恢复成绿博士形态了，就是咱们复联四里能看到那个文质彬彬戴眼镜那个浩克，他控制这个浩克去打这蜘蛛侠，然后这会儿有人来帮忙了，谁呀？这个惩罚者也过来帮忙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 MJ 跟惩罚者说了，说他过去打这人家，你得过去帮忙啊。这惩罚者多听话呀，也对呀、啊，我得帮帮他去，就过来帮这蜘蛛侠来了。蜘蛛侠说：“那你过来，别白帮我，你跟我打绿巨人呀、啊。”这镜头特有意思，给了这惩罚者一镜头。哦，我打绿巨人啊，我呀，这特像这个啊。然后你就说这个。咱就刚才说了，这个 boss 这少女是能够控制占据别人这个意识，等于这个少女占据了绿博士班纳这个意识之后可坏了。之前 这个为什么说班纳变成这个呢？是因为复联三里边他不变不成绿巨人了吗？后来复联四里他和绿巨人这个人格啊达成了一个和解，等于他变成了一个绿巨人和班纳共有的这么一个人格体。嗯，等于把这个事情，他一占据这个意识之后，班纳的那个意识逐渐的削弱，浩克的这个狂暴的这个人格逐渐又重新占据了这具身体，等于又从绿博士形态变成了狂暴浩克的形态。呵，这浩克可有日子没出来了，上次出来还是复联三呢，哎，2018年的时候出来过，就再也没来过。这回狂暴浩克重现荧幕，就反正这打斗咱这说不清楚了吧，这就肉肉肉叭叭叭吐叭滴答答，或者肉叭，反正就这么打。嗯，反正这个期间呢，蜘蛛侠一直想用这个抑制器啊，给这个绿巨人安上，恢复这个形态。哎，反正之前反正各种的这个打斗吧，反正最后成功的抑制住了这个绿巨人，把他又重新变回了班纳的这个形态啊。这个危机解决了，但是那边坏了。这个坏就坏在谁身上了呀？坏在这个惩罚者身上了。他不知道这个少女有这能力，他也不听蜘蛛侠劝呀，自个儿单枪匹马就想给这少女弄死。他一过去，少女看呵，这得机会了，直接唰一个附身到了这个惩罚者身上，利用惩罚者这能力炸开了刚才我们师哥说那个金库。哎，发现这金库里边还藏，他们都藏，这边灾控局里包括局长啊都藏在这金库里呢。啊，行了，这下咱们这人证物证全都有了，这局长也在了，到底看看这微脉到底是什么。这刚一附身
看见了吗？
嘿，怎么办呢？这个一下蜘蛛侠呢多灵啊，闪展腾挪过去，啪的一下刚要这边得出真相呢，啪把这抑制器安在这个少女的脖子上了，一下给制服了，逮起来了。嘿，行了，这 boss 这就解决了。哎，
这有一个小细节。
嗯，
哦对，反正就是在之前搜索的时候，就那个之前那个新任黑寡妇叫什么来着，对，他
也练
的，他联系小猪猪的时候就是说，等于把他这个女孩的身份其实名字知道了，在之前这名字提起来是赫赫有名啊，
他是
秦格雷，这是不是就是 X 战警里的凤凰女？
对对对，就是他。嗯，这会儿应该还是还没有凤凰之力的时候
啊。对，就还是小不大的，还是忒那阵儿的吧，不还是？
对，还是这个
零的
小兄弟呢。嗯
嗯，等于是，但是他确实是因为凤凰女是史上最强变种人嘛。
对。
啊，有这么一
个各种大事件也都围绕着，
哎，就连天启当时怎么样，就他一下也就给人秒了，反正就是那个强中强，王中王那么一个级别。然后但是在这儿是刚刚知道他就是秦格雷，哎，然后这个把这个秦格雷逮着了之后，小蜘蛛回去找 MJ 去了。哎，你说行了，解决了，完事万事大吉了，然后小蜘蛛接着。
那么你讲两分钟，我在这儿我喝口水。
啊，行，那我简单结束了。
嗯，
咱们推进一下剧情啊。
嗯，
因为小泽讲的太细致啊。然后那个咱们就是咱们压缩点时长，等于就是他回去一找 MJ 啊，看见那封信了，就开始质疑皮特帕克的身份了。哦，说怎么着，咱俩这里边就涉及了，其实也正好是我讲，还可以跟后面的 bug 可以接连上，就是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蜘蛛侠的心酸时刻，确实是非常的可悲，就是因为他是记忆还在的，所以他深爱着对方，深爱着 MJ， 但是 MJ 的这部分记忆被抹除了，所以 MJ 自己的原话是我并不爱你，我甚至都不认识你，那我怎么爱你？那我怎么保守我的这个咱们保持联络，咱们之前那个关系怎么延续？那这不可能啊！就是你爱我，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情况下，那你让我爱你，这不是绑架吗？
对，我当时觉得这儿拍的特别好，因为我就怕当时他，我当时看的时候，他一看这信，我说干了，这他要是俩人在一拥吻，全想起来了，那就念了，那就不高级了。
嗯，反正总之是， 总之是这个彻底的啊，崩坏了这个蜘蛛侠心里的一点点的期待，
这心态就崩了，
就崩了。然后但是呢，可乐又可乐在呢，这个这女孩，因为这惩罚者，刚才小泽没说，惩罚者家住这地儿啊也比较各色，在一个废旧船屋里头，等于是谁也找不着，这么一个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地方，因为他们是为了安全，因为惩罚者自己比较被迫害妄想症，然后等于是回来让蜘蛛侠把他送回自己的公寓。那蜘蛛侠也是那怎么也得
好心眼儿啊，也不能给他扔那儿。
面对这个要求啊，面对这个爱人是吧，等于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说那个你上来跟内德聊会天，你们还是那个好友啊，你们可以聊会儿，上来看看来啊。就是他说行，跟你们待会儿试会儿，反正那个大麻烦已经解决掉了。就上去呢，这么一待一聊天，哎呀，太好了，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个时光，当时的那个时代，好像回到了记忆没被抹除的，大家都在一起的那个啊，那个其乐融融的感局面里。然后呢，聊天聊到一个问题，给彼得·帕克心头一紧。就刚才这个，秦格雷小女孩反派 BOSS 被逮住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萨拉。然后这个小蜘蛛侠就问灾害控制局的局长，这萨拉是什么意思？局长说呀，嗨，因为啊，你不知道，你来之前啊，他附身到我身上来的，萨拉是我死去的同事，哎，所以他都知道这么一名就告诉你了，没事你不用在意。就这么一看似说者无心，但这么一句话，接下来 MJ 的一句话呢，让小蜘蛛听着有意了。 MJ 说呀，说那个是小蜘蛛坦白了在天台上跟 MJ 亲嘴的事儿啊，哈，那个咬鱼的事儿，说我必须向你道歉，这我当时不知道那不是你。然后这个 MJ 说没关系，反正我完全都不记得，我完全不失去了意识，我醒来就是在从空中往下掉的时候了，就跳楼的时候了。小蜘蛛说那不对呀，那就不对了，
哎，有问题了，有鼓。
也就是说你被附身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啊，空白啊，那就说明那灾害控制局说谎了。
对，
啊，然后这时候呢，那个谁，叶莲娜还叶赫拉拉，反正他们也是又来信了。
好，慈禧，
哎，说是这个秦格雷还一姐姐叫萨拉格雷，
哦，对上了，
哎，也是变种人。然后呢，相当于这个秦格雷大闹灾害控制局，找寻 VMAX， 其实就是为了找他姐姐萨拉格雷，因为萨拉格雷在临死，在这个什么的期间给他传过心灵感应，他们姐俩有心灵感应 ，VMAX 这个词儿是他姐姐告诉他的。
对，
等于呢，
他姐姐的这个超能力跟他是一样的，是他姐姐教他的这么附身人的这个超能力。
哎，对，这个正好小泽提到的这个事儿呢，就是马上说到的一段闪回，就是这个秦格雷啊被绳捆索绑，控制在了灾害控制局的一间屋子里。控制起来呢，这个这等于图穷匕现啊，这个局长的嘴脸呀，啊，也彻底就放开了啊。这个多亏了蜘蛛侠把我们抓住了你啊，我们呢是来做这个做实验的，你姐姐就是说白了让我们弄死的，大概是就简单结束了啊。我都快跳了，相当于是他们灾害控制局在测试变种人在施法或者说放招的时候，大脑皮层的电流感应效果，等于是想用此来美其名曰造福人类，其实还是那个迫害
造武器，
反人道的那种试验嘛。等于他姐姐死了，等于是在这会儿也是用他对付他姐姐的那个仪器来对付他，他也是那个痛苦啊，什么什么挣扎呀，又脱不开身呢，啊。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抬头一看，上面有一个中央空调的出风口，中央空调出风口有一个破裂的标签，第一个字母是 V， 最后一个仨字母是 Max， 连起来是 VMAX， 也就是说，这个画面是他姐姐临死前看到的最后的画面。所以那个灾害控制局局长也不知道 VMAX 是什么， 反正刚才咱反正就这个剧情推到了最后的高潮了，也是这蜘蛛侠，这个人物的特点也是在于迷途知返，他这
反应过来了，
哎，他这几步的特点也都是啊老出错，啊，但是呢好在是自己都能弥补上，
是，
因为毕竟他的设定也是青少年嘛，也是那个心智并未成熟嘛，我觉得从这步开始，或者说从这一步，蜘蛛侠完成了一个。无论是心理还是这个啊，心理上包括那 DNA 上的这个各方各面的，
他每步都在成长。
他每一次蜕皮都是完成了一次全新的升级。这电影里的用的隐喻，然后包括我觉得这次也是，荷兰弟这座也是每一步都犯错误啊，每一次都在弥补错误。包括之前的奇异博士的那个法术啊，包括其实也都是在弥补他之前犯的错误啊。但其实这个小蜘蛛这次是发现秦格雷。逮错了，不应该帮着这个人家逮他，他其实就想救姐姐，所以等于是再回去救秦格雷出来。
嗯
嗯，啊，但是也我觉得也是奉献了，我近些年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段，超级英雄的武打戏。
哦，打戏哦，这个确实是值得一说啊。
嗯。然后等于这个打戏呢也是动作其精彩啊，包括这个动人之心弦，尤其是还针对蜘蛛侠创造了一些这个他的针对于他的武器，这也是灾害控制局暗中研发的武器。
多讨厌、
就是、
你说说他们。
哎，就明明是帮你们的干活呢啊，也要防着他们。
你还防着我们。
哎，然后等于这个秦格雷。在得知这个姐姐被杀害之后也是爆发了。
嗯，
他这一爆发呢，这还是确实是宇宙最强变种人啊，初见端倪，是把方圆一
点厉害
的人全给控住了。
你听听。
嗯，是形成了一个结界啊，在前来救援的那个惩罚者也被拦在外头了，在里面的所有人也都动不了了、
嗯、
只有一个人能够自如行走，就是之前被附身失败的蜘蛛侠，他还是能够在里边自由活动。
嗯，有点这个抵抗力。
哎，然后呢，这些人，这些人等于相当于全是被秦格雷控制着在跟蜘蛛侠打斗。这个，所以在打斗过程当中还能看得出来附身的影子，所以我觉得这块设计动作设计真的好。
嗯
嗯，然后这个也是。最终吧，这个蜘蛛侠再次报道，也是引发了最后一次这个大讨论，就是很多事儿已经回不去了。秦格雷说的是他和他姐姐，但是这个小蜘蛛想的呢是他和 MJ， 就是
对，
包括他和那个梅姨妈，就是很多事儿，很多生活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变种人，我们特殊，我们就注定无法过平常日子。
嗯。
这也是强调了一个英雄孤独的一面，于是呢，这个小蜘蛛最后爆发，而且这次爆发了不地了，他爆发之后跟自己体内的人类基因适应了，他保留了这个，哎，保留理智的前提下，还感官暴涨，
能力大大提升，嗯，相当于给自个儿加了一个大爆、
哎、
大 buff，
哎，大什么？哎、
大。
啊反正是给他就成功了蜕变了，蜕变之后那就是谁也挡不住了，这一下把这帮人就顺秒了啊，就用那招啊，天女散花也好啊，叫什么这个摇花手也好吧，反正是把他们全给办了，一路杀到了秦格雷身边、
哎、是
这个俩人啊还是有点像，而且甚至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没有炒他们俩 CP 的啊，应该是
哎太有了
啊，应该是有点这个共同性，因为都是就比较孤独啊，也都是失去了至亲啊，失去了唯一的这个精神依靠，然后又是能力超群，互相之间呢也有这种惺惺相惜啊，长得也都不错，然后呢这个等于是两个人在互相的精神世界里边都看到了对方的内心世界，内心的这个感悟，于是啊这个。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那个小泽接着讲，还我直接说到底了，就是这。
您就说吧，您就直接说就完了。
但是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刚才在外围啊，在那个结界外边，这个惩罚者也是挺着急啊，他联系小蜘蛛联系不上啊，这也是他也是那个一直以来他也在用那个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世界嘛，就是以暴制暴嘛。
嗯，
包括这一次
他谈不上拯救世界，他就是拯救街区
啊，就惩恶扬善嘛，至少是
对一个义警相当于。
哎，然后呢，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之前也跟小蜘蛛在语音里说你如果不成的话我就要用我的方式办了。他的什么方式呢？哎，在那个一公里外的大高楼大厦上掏出一把大斧
啊，巴雷特。
哎，这个一般，这一看就氪金道具啊，这枪啊，
我操，这
厉害极了！
穿甲弹，那坦克那这当一下就如纸张一样啊，
哎，
那威力大极了。
反正就把这枪一架，就瞄准着这二人。于是呢，这俩人正在这精神世界里交汇呢，俩人正在那个彼得的房间里，就是那个精神世界里的房间里，正谈心呢，正挺好，小肚子上弦谈谈心。
哦哦，
结果突然就听远处。啪！扳机
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就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就飘过来了。
没那么慢啊，挺快的。
呼，就飘过来了。这个，呼悠呼悠呼悠呼悠就飘过来了。然后这个，
来一波，
别人不知道，哎，别人不知道，小蜘蛛知道，小蜘蛛有那感应嘛？于是
蜘蛛感应
的，哎，迅速的把这个秦格雷推向一旁，啊，
嗯。
身中一弹，
哦，
倒在血泊之中，
吐了。
哎，死了之后，
这一般就是摔醒的了，
那个，
就是蜘蛛侠是气绝身亡，就结束了。咱哎，谢谢大票，
哎，
您费心。
但是呢，这扣子的原生啊，他又不能真死了呀，是吧？
对呀，
啊，就是
这惩罚者盗仙草
先，
嗯，
哎，及时得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呢，还真是有点那个到法术的感觉。附身的那个秦格雷，是相当于是把附在他身上，让他延续这个生命。即使是
对，
这比上呼吸机好使啊！这是他自己呼吸，相当于是。哎，虽然他的器官受损，但是这个别人附身给他的呼吸功能什么都还在，所以也就是延续了生命。
是，
哎，一直以来昏迷数日，终于是缓醒过来，啊，那慢慢说这个，反正就是醒了。总之，结局。是，他也没事儿，啊，秦格雷呢也不闹了，也不作妖了，啊，然后这个整个的纽约市又回归太平，啊，大家都爱小蜘蛛的标语是满大街随处可见，
嗯，
就到这儿吧，啊，然
后
那个谁
补一句啊，就是这个他们在 talk 的时候啊，这个秦格雷走进了彼得帕克蜘蛛侠这内心世界，碰见了内心世界的梅姨。等于这个梅姨啊，就是关心了这个秦格雷几句，让他感受了前有未，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的亲情，哎，有点这个幡然，哎，这个幡然醒悟了，哎，觉得哎还行，这个彼得帕克这哥们儿啊是挺像的，我们俩人，哎，才改邪归正。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不舒服了一下。
嗯
啊，
为什么
有点撇书，
嗯，
尤其是这个看到的梅姨妈跟这个秦格雷说的那句话，
说的是，
说的是，大意啊，可能不是一字不差了啊，
嗯，
大意
也
是
翻译过
来，
嗯，
哎，说你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
哎，
但是呢，大家爱你，还是有很多人爱你。我们爱你不是爱你的与众不同，爱的是
那是
就你就是你，我才爱你，就是因为是你，然后并不是因为你什么独特的能力，
嗯，
所以你不用被这个能力所裹挟和诅咒和那什么和不甘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能够引起很多，尤其当下青年人啊，对于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些。不理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很好的。这句话特别高级，我觉得，反正让我听起来非常难过，
嗯嗯嗯，
啊，让我听起来非常有被温暖到了，可以说是。
是，然后这电影后我看到后边，我有点撇松在哪儿，咱往后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事件解决之后，这个小蜘蛛呢也回归的正常，继续在纽约当中行侠仗义。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老光经常光顾的一家花店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位故人，这个内德出现在这个花店里了。哎，彼得帕克呢下意识的走，这会儿他是不是蜘蛛侠打扮，他是自己正常人彼得帕克身份走到内德的身边，但是俩人一句话都没说，伸出手来做了一套只有他们俩才知道那种哥们儿之间那种小互动，就跟咱这个拍手啊，这个 Hey man 的那个，哎呦，然后等于就是两边都是内德不认识彼得帕克，但是他是肌肉记忆的，俩人完成了这一套非常复杂的动作，然后那一个眼神也没有说话，哎，电影传到这儿，哎呦，我当时这个看的我还是挺感动的，觉得还挺高级的，就他并没有说哎介绍说我叫谁谁谁怎么着的，怎么我是谁谁咱俩之前怎么样，而是用这一套小动作。他勾了一下前头的，就跟我说，跟那丁老师说的那似的，我就特别吃这种卖之前这种情怀、这种小设计的东西。
嗯，因为确实我对这个电影呢，我看他的时候正好是心情非常低落、不好的一个情绪，所以我看到那个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有感触。然后可能不同人的感触点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无论是剧情基本上跑完了。我就总结性的陈词就是，基本上从情节设计上，啊，从这个动作设计上，从这个光影拍摄上啊，都是有称道的地方的。我认为是一个品质颇高的超英电影，
很好。哎，我是我的评价。哎，要说您给分能给多少分？
满分100。满分100，
满分10分，满分10分，咱宽泛一点。
那个10分是那得9分，8。
哦，9分，好。薛老师，您给多少分？
我怎么给分？我听你们俩说的，
我
觉得
听
我
这段评价
还可以。
应该多少分？
对您，
要说你们俩这讲述，那是。是吧？
你先给我们俩打个分，
十分还得多呀。
这俩人有分有应该都不一样，我觉得。
那您说说，咱今儿这录制事故，您给多少分？
那这绝对10000分的，
太事故了，太事故了。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确实也不容易，从我们这打这个蜘蛛侠电影上映开始就要录这期节目，录到现在太不容易了。您是不知道我们录多少遍。
哎，反正您就
确实，
我们应该把这些都留着、然后让观众跟咱们完整的经历这7个小时啊。
那反正我打分啊，我是能给到8分。
啊，那么低？
对，我的，
我以为你得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我给的评语啊，和我们当时另外好朋友也老看漫威评语是特别出奇的一致，就是说这个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蜘蛛侠，甚至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是它并不是一部特别特别合格的漫威电影。
哦，
不是，你能不能理解这句话？就是，漫威电影它其实它有一部分是爆米花的属性，就这部电影它的爽感，我觉得是不够的。
哦，
这也是近几部漫威电影的一个诟病，就是它一直在反高潮。就是他基本上很多部电影已经是没有了，就是咱之前那种叙事三幕式的叙事方法，就是最后大结尾有一个大战的高潮，已经好几部电影没有了。然后这部电影也是一样的，他最后小蜘蛛并没有一个和秦格雷大战呀，或者怎么样一个非常最后高潮释放情绪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整部电影我看下来，我一直是挺憋屈的，我这种感觉啊，就他没有一个。对，他没有一最后情绪大的大战的释放点，啊，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蜘蛛侠电影，甚至我可以觉得是我看了这么，我觉得像几部了，5、6、8，第九部了，这是，我觉得这可以算是名列前茅，我觉得都我可以说是我认为的最好的一部蜘蛛侠电影了，甚至比我看的比如前几部对都要好看，但是它并不是。对，但是他没有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漫威电影，啊，
就是如果您要想，
所以
就您要想看爽的，可能这个电影稍微那什么，但是您要想看电影，这个电影评价还是很高的，我们就
对非常高。你说他爽，你说浩克出来也挺爽的，但是有点短，不是那么过瘾。但是你说让蜘蛛侠和惩罚者去打绿巨人、打这个秦格雷也不现实， 啊，不在一个量级上面。这个
他可能还是想争取更多的这个观众，比如说那些比较喜欢电影的观众。
我觉得是一个
就好像是
是一个改变，
就好像是你比、对你比如说就是那些不愿意听德云社相声那种掐包袱尖笑料大集合的那种人，那可能就诞生出这种我给你又有一点叙事又比较好玩，然后你可以过来先尝试去听一听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这部的观影门槛其实还挺高的，
是是，
因为它大量的文戏你、它是建立在你看过前几部蜘蛛侠甚至复联呀、甚至内战呀的基础上的一个文戏的展开，就它这部文戏占的还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有了像咱们这样的这种解读和这个前情提要的给大家解释，可能再去看这部电影呢，你就比较能理解，能把它当一部纯的电影去看，
反正
是吧？
要看的话，还是如果没看过前几部的话，尽量看一看，就是那种网上好多人做那种前情提要啊，前几部的一分钟看电影啊，还是
有一个三十七分钟把前三部解读了一遍，有那么一个视频我看见了，但我没看。
应该去看一看。
对，如果说那个。之前咱们是针对这部电影，然后呢，咱们在录之前，学老师那个定语，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他算是一个算外部的视角去看这个电影，小泽呢是资深的影迷，我确实可以说是最近入坑蜘蛛侠的一个新粉，因为蜘蛛侠身上有很多我们普通人的人性光辉，因为他还不太同于常规的这个。超级英雄，这也就是为什么蜘蛛侠能够一骑绝尘，成为这个人气最高的漫画英雄。他
草根英雄，
草根英雄，他确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这个一个现实情况。尤其是他在彼得·帕克这个身份是个纯屌丝，或者说是个纯不被看好，是被欺负、被辱骂的对象。尤其是那个这部还不太明显的，尤其是之前那个。马奎尔那部和那个加菲那部都
是
那个
那部更惨
loser 啊 loser 柴废柴屌丝这种设定，但是他一旦戴上面具，他就是一个受万人敬仰万人尊敬的一个万人喜爱的那么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反差感和这种落差感其实是蜘蛛侠的身份悲情的底色，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荷兰弟这部开始嘛，他是等于是夜猴侠那部应该第二部是吧，就是说 MJ 对于蜘蛛侠暗生情愫啊，两个人晚上幽会出去的时候，彼得帕克还很失落的问了这么一句话，说所以你看我，你经常在集体活动中你看我是因为我是蜘蛛侠你才看我的吗，就是这个事儿他很在意。就他很想用彼得帕克的身份证明自己，但是一直做不到。
是，
然后，而且尤其是这经过了上一部，他出完风头啊，出完了乱子之后，他这一部更是不想把身份揭露给，尤其是爱自己的人，自己爱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会给对方带来危险。就他的梅姨妈就这样不在了嘛，他就是因此失去了至亲的亲人，所以他选择了。孤独的处事方式，选择了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甚至有点偏执，有点偏激的再去做好事，再去履行工作义务，
对，
直到
工作去充实自己的生活，
对，直到这一步结束之后，他在梅帕克的坟前说，我决定不是在自己扛这些所有事儿了，我真正的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接受了不同的这种落差。这个他既拿到了也是因为这样，他才既拿到了这蜘蛛体质的能力，还保留了人性，因为他在这最后一次大爆发大觉醒的时候能力暴躁，但是还救了一个人免受到那个致命伤害。你小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他那个爆发之后把一个人弹飞了，飞到一个那个钢筋的尖上，他还救了一下，他说我既是怪物，也是彼得帕克，也是蜘蛛侠，也是人，就是一下就我觉得 升华的，在一刻，
对，就他整个这个片子很完整，这个故事很扎实，
嗯、是的，
对他不是说你像那个，包括咱之前咱讲的那个第三部《三株同框》，就是他太不扎实了，就纯是，就是各种剧情啊，全是 bug， 就是纯为这三株同框拍这么一个，啊，真就是让你这个。元霸的锤碰着成都的躺，让你看这么一高兴。他这倒是有大决战，那部开始确实是爽，看着啊倍儿兴奋啊，就鼓掌啊，就高兴。但是确实没有这部的故事这么好，而且这部对于这个蜘蛛侠整个的探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而且
尤其是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有一个解读，
对，有一个诠释。他没有，因为上一部这句话是刚刚提出来的，梅姨说的。然后但是就是很单薄，就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为了说这句话而说这句话。但是这部电影里他真正的是把这个去呈现出来了，他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能力，然后因为自己的身份，然后自己的家人受到了伤害，然后他去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他选择了这个选择。
嗯，行，这期也挺充实，然后我这手机可能又快不成了，
又完了。但我最后再浅聊两句，
还有一段时间，你还能再展望一下复联下一步的动向，或者后边的这个情况。
但我想，不是，其实我想说一下这个动作戏的这个事情，想聊一聊。我觉得就是还真挺好的，这部动作戏就是拍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有传是程家班来指导的。
哎，还真是有点。
你知道这个？知道这个？
我虽然不知
道
这个
信息哈。
啊，我不知道这信息，但我听完你说这事儿，我还真觉得有点影子对得上。
是这个，
是有一些那种喜剧这元素吗？
他会利用场景。
啊，对对对，就他可能物尽其用的打斗方式，可能确实，而且是确实动作戏设计的格外流畅，就是在动作戏，他我理解动作戏啊，我也不专业，我就瞎说啊，就是我这动作戏他。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它动作衔接就跟咱们说演出似的，你这单摆副歌这番儿都好使，或者使着都可以拿过来就能演，但真正的过桥是值钱的东西，就真正那个衔接这个场景和下一个场景，这个动作和那个动作，这个人和那个不同的这个就一个人打三个人变成一个人打五个人，这种衔接感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东西，然后这部处理的很好，我认为
是。然后我说一下，就是他这个其实还有点小争议，就这个动作团队这哥们儿啊，其实不能算是完全的，就拍的时候不能算成家班，就是拍完之后他才被招募到这个成家班里边。但是
带一头师，
对，
哎，
他有点这个
带
一头师的意思。而且但是呢，这个成龙大哥呢，在为什么说爆出这个事儿呢？成龙大哥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去探了一下班，就是有点这个
点拨了一下，
有点他就没点拨，就有点去把一把看一看这哥们怎么样，哎，能不能弄到成家班，大概是这么意思。
好，
然后呢，
考核一下。
对，然后其实这个我的理解跟我的可以借鉴一下丁老师的一些观点啊，就是他跟我聊的，我可以把他的这个观点阐述一下，就是他认为这部电影的这个。就动作呀非常的这个流畅，而且呢这个蜘蛛侠的动作不好设计，啊，这边有一部分丁老师观点，不是我的啊，就揉着一块说啊，丁老师原话啊，你说这个就这个蜘蛛侠动作他丁老师觉得不好设计在哪儿呢？因为你看比如超人这个好设计，以力降实惠啊，超人那就 Superman 啊，对不对，得什么弄什么，然后这个蜘蛛侠蝙蝠侠打斗其实也好设计，它可以融入一些格斗的技巧在里面，但你说这个蜘蛛侠，它就得打的那个设计特别灵巧啊，又得打出这种
巧，
哎，蜘蛛的这种感觉，
以力借力，
对，它不好拍，而且前几部你确实也没太拍出来，而这一部就是有了这个，相当于咱说姑且算是成家班的介入吧，它就很好的把这一点拍出来了，就是蜘蛛侠该如何去打架，该如何去动作啊，利用环境啊。然后包括人物状态呀、啊、都非常好，
包括我印象很深的是，其实刚一开场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蓝坦克的桥段，那块其实是体现了很高的技术动作的设计水平，包括是 他拦拿怎么用那个蛛丝物质
蛛丝
去拦住啊，减速，也包括是他怎么巧妙的利用地形、利用环境，也包括他怎么利用那坦克车去把那惩罚者拦在那，等于是这几方在追逐戏当中，呈现的我觉得太牛了，这个设计太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丁老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他认为他认为这个超英的动作戏是非常难设计的啊，因为这个好多尤其是融入的这个武术，你看丁老师不练武的嘛，他说尤其是你说超英好多人融入武术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融入的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在这因为这个力量值这个问题设定这不上不下，比如你说你打灭霸，你来一个螳螂拳上去打灭霸，你来十个也没用啊，这是丁老师原话，所以就很难设计。而且这部电影就很好的把这些个功夫的元素也融合到了这个蜘蛛侠这个里面，就是看着特别的爽，对，让你看特舒服，打斗起来它不是像
看点很多，
它不是像之前的那个蜘蛛侠就瞪个蛛丝荡过去棒踹你一脚，这边闪闪腾挪巴杰一丝呼你脸上了然后给你捆上了，大概就这种设计啊。然后并且这边是我要说一点，就是也是看后一采访包括结合自己的体会，这部电影的设计很多的动作场面也是结合了那个游戏，这个索尼的这个漫威蜘蛛侠的游戏，两部游戏我都玩了，就它很多的就它的分镜啊，包括它荡蛛丝啊，包括一些个其中那些打斗技巧，它其实是跟游戏有些借鉴，有现成的东西，
又是个小情怀的东西，
也不算情怀，就是游戏它很好去做这些东西嘛，怎么
熟悉感，
怎么打得更帅，这招式的设计也是参考的一些游戏啊，包括这部电影好多是第一视角那种荡蛛丝，这个特别好，这个感觉你看特爽，就跟你蜘蛛侠电影非常看大荧幕啊，这个是
沉浸式的观感，
哎，
而且我觉得
对这个是那个勾着那什么，勾着这个超凡蜘蛛侠，就是加菲那版蜘蛛侠，有大量这种的镜头的设计，也算是一个致敬。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角色当中，在电影当中，彼得·帕克是不断的蜕皮，在蜕变，在进步，在成长。其实，在镜头之外，在蜘蛛侠这个 IP 产品上，漫威包括之前的索尼，其实也是在每一步的提升和进步，或者在不断的发展。也结合着更新的拍摄手法，什么更好的这个动捕技术，以及更好的动作设计，也是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蜕变之后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是
可以这么说，而且
都崭
新。而且这部戏它比较厉害的是，大部分的那种纽约的，比如刚才说的那个街头追逐那种戏的，都是实拍。都是真正在纽约街头拍的，然后其中还留下了一张就是路透照，就特别好，就是群众那儿围观，然后蜘蛛侠站在那个车上举起手，然后他们给 P 成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海报，就是真的就是民众拍下那张照片。这部还是很多，而且大量动作戏是荷兰弟自己做的。这有点意思，这幕后啊，然后包括
那是
啊，然后包
那个参加班的时候。
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其实这部戏能够成功，其实还是归功于漫威啊。索尼呢，这部戏就有点帮倒忙，倒瞎乱了，有点。就是在漫威，就是这个索尼最早的这个蜘蛛侠四的设想里边，他还是想玩多元宇宙这个宏大的事件，他还是想把这个三蛛同框弄过来，把托比给加菲都叫过来，然后加上毒液。因为他前面那各种彩蛋一直在铺，那个他的不是索尼不拍的毒液电影嘛，也是那时期联动了一下，把那一滴毒液留在了漫威的这个主宇宙，想让这部电影里拍这小蜘蛛穿上黑色战衣有毒液的故事，但是是咱们漫威的这个总裁凯文费奇老，及时的拉了一下刹车，把这顿住了，说不能再这么拍了，咱还是回归于这个街头故事，并且也要归功于这个小蜘蛛荷兰弟也是强烈的要求拍一个聚焦于街头英雄的这么一个故事，并且还得感谢一个人，这刚才之前咱也提的，就是这个诺兰导演拍这个奥德赛，不是邀请小蜘蛛了吗，导致 蜘蛛侠四的拍摄和奥德赛的拍摄档期撞上了，所以这个蜘蛛侠四延迟了两个月拍摄，然后才给了这个换导演的机会，给了编剧重新书写剧本的机会，才有了这么扎实的这么一个故事出现。
哎，这挺好玩的。
嗯，这都是小幕后。然后最后呢，咱们说一下这个片尾彩蛋。哎，这次片尾彩蛋呢，很简短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像素的风。因为在电影的之前我们没提，稍微因为想摁在这儿。就是内德呢一直在追寻蜘蛛侠这足迹，他开发的小 APP 叫做蜘蛛侠在哪儿，就只要是你要看蜘蛛侠，你拍的上这 APP 能不是同步实时的告诉你蜘蛛侠哎大概其这个时间呢在哪个位置，就让去看蜘蛛侠去，一个追星软件。最后这个软件这个彩蛋里边，蜘蛛侠在地球里边消失了，最后在宇宙中的一个星球上出现了蜘蛛侠的标志，这是这部的彩蛋啊。这部彩蛋呢，反正是现在分析的是众多风云啊，哎，我分析呢是，他是在铺这个第六部，啊，复仇者联盟六，铺这个秘密战争，就是最后咱前面也说了一嘴了，就是杜姆博士把各种的多元宇宙融合到一个星球上面，叫做斗界，哎，可能是铺这一部，说蜘蛛侠已经转移到斗界了，因为第说是复联五里边没有蜘蛛侠，但现在。也没上映，咱也说不好。反正据传，现在里边是没有蜘蛛侠，这可能是铺的是复联六。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在外星的这个蜘蛛侠是托比的马奎尔蜘蛛侠，就是另外宇宙的蜘蛛侠，又通过某种原因来到了这个地球啊。这就铺的是这个复联五了。哎，毁灭之日，因为这个毁灭之日大概剧情讲的就是不同的多元宇宙相撞，这两几波的超级英雄要互干，就是。不是你这个地球毁灭，就是我这个地球毁灭。我为了保我的地球，我得把你这弄死。然后最后他们发现阴谋是这个毁灭博士弄的，大概就这么一个彩蛋的小的有趣的解读吧，也是这么想的，大概这么几两点。嗯，
可以，今天内容不少。
嗯，挺好，咱这个聊的不错。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皮老还有吗？
没了。我要
没了。丁老师还有吗？丁老师可能也没有了。小雨老师还要补充的吗？哎呦，蝎子呢一会儿再弄啊，不是那蝎子，他玩动森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收听方式。您可以在蜻蜓 FM、荔枝 FM、IS 的播客搜索“闲片”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对，还有网易云音乐。您要想跟我们沟通交流呢，聊聊电影呢，聊聊新闻呢，聊聊整个这个故事呢，您可以。哎，怎么跟我们沟通交流呢？您可以在公众号里搜索朋友的闲篇，回复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了，我们的主播都在里面跟我们畅所欲言，每天还很热闹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感谢我们的师哥，感谢子信老，感谢副组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Spiderman
time I'm walking out, I can hear you telling me to turn around. Fighting for my trust and you won't back down. Even if we gotta risk it all right now. I know you're scared of the unknown. You don't wanna be alone. I know I always come and go, but it's out of my control. And you'll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ou. You're the sunflower. I think your love would be too much, or you'll be left.